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选举四，我们谈的都是出席教会的礼仪文献。我们从十二宗徒训会录开始，到尤斯定的第一护教书，到希波律的宗徒传承，走访了出席教会礼仪的根源，以及看到当时候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进行礼仪。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单元，跟各位谈一谈基督徒的礼仪族系。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主要的分成两大部分，我们说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那当然这也是按地理位置来说，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的因素呢，就是我们礼仪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我们礼仪的内容进行的仪节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地方特别是台湾了、香港了、澳门了、大陆了，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拉丁礼，就是罗马礼，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的先给大家介绍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那所谓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呢，包括了罗马礼、安博礼。安博呢，就是在意大利北边有一个城叫做米兰，在米兰这个城里边主要的礼就叫做安博礼。此外呢，还有西班牙礼，有高卢礼。那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所以高卢礼通行是在现在的法国的地区，以及塞尔特礼。塞尔特礼是主要通行在现在的爱尔兰这个地方。不过虽然有罗马礼了、安博礼、西班牙礼、高卢礼跟塞尔特礼，不过呢现在仍然充满活力常常被运用。那这个从事这样礼仪的人非常多的呢，事实上只有罗马礼跟安博礼，那其他的慢慢的都被吸收，都被同化了。所以除了意大利米兰的总教区承袭了圣安博礼以外，其他整个的西方世界或包括了以及非洲了、拉丁美洲了，还有远东，就是我们都属于罗马礼的这个族系。那虽然西班牙礼它也还活着，不过呢只限于在 Toledo 的主教座堂的所谓的基督圣体堂，以及 Toledo 的城里边一些堂区仍然在使用，偶尔呢在西班牙的其他教区也会用，不过基本上来说已经这个西班牙礼已经沉寂了。而高卢礼跟塞尔特礼，就是在法国、在爱尔兰曾经通行的这些礼呢，已经完全不用了。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下来很多重要的礼仪文献，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他们曾经的发展。在我们提及的这些礼仪族系以外呢，还有一些礼仪，有的已经失传了，有的呢是废止不用了，也还有一些呢，因为还没有完全发展，没有办法把他们称为礼仪。或者呢他们是受了其他的礼仪族系的影响因为影响得很深，而使得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的也有这些的状况。而在所有的这些礼仪当中，我们一定不能够不提的就是非洲的礼仪。非洲的礼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事实上有相当相当高的这个发展的程度，并且呢也达到很高度的稳定性。不过非常可惜，由于当时候的旺达尔人以及回教徒的入侵，所以后来使得北非的教会他们消失了，所以这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这个礼仪的史料呢也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另外呢意大利我们也不能够不提一些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礼仪，譬如说在北方的 Ravenna 因为曾经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地方礼仪也是很棒的另外还有 Aquileia Aquileia 也是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小城是非常有意思的小城，那我曾经亲自的去拜访过那个地方。所以意大利的 Ravenna、Aquileia 这些也有一些礼仪，虽然没有发展到极致另外呢是在葡萄牙也曾经施行所谓的 Braga 这样的礼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的话，我们会觉得把他们叫做礼仪有一点点的不恰当就像我刚提到的，因为他们不像其他的西方礼仪的族系呢已经具有非常独特而且严谨的礼仪的结构。 那他们的仪节，或者呢，有的是有点像罗马礼，或者呢，有些已经完全罗马礼化了，那只保存了一点点他们各自教会的特色。这大体上来说，西方教会的礼仪俗系，我们可以分成这么多的这个部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一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在西方教会里边，我基本上给大家介绍的是罗马礼、非洲礼、安博礼、高卢礼、西班牙礼、塞尔特礼以及其他的这个西方的一些小小的礼仪。这样的介绍也许对您来说有一点点的辛苦吃力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会把这样整个族系的一个族系表会放在电脑上，好，就是真理电台的网站上。那大家如果愿意透过电脑来听的话呢，那您可以对照着这个族系，就是礼仪族系的族谱来看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了。那首先呢，我们看一看罗马礼。那毋庸置疑哈，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呢，教宗他所在的罗马教会是最最最重要的。于是呢，由第八世纪开始就开始形成了所谓的罗马礼。那逐渐呢，这个罗马礼也成为西方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仪的传统，而且是越来越重要，几乎是成为东方教会跟米兰教会以外，现在所存在的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会里边所庆祝的唯一的礼仪，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那么罗马礼呢，在罗马开始并且发展，那这个主要是由教宗和本堂神父来掌管这个教会的礼仪。那在第四世纪以后呢，罗马礼它采行拉丁文，那而且呢开始大量的制作日课经啊。那日课呢，就是现在我们翻译后所说的每日礼赞啊，日课经英文里边的话就是 office 啊，这日课经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日课经的经书，就所谓 office books。那后来呢，又编纂了一些圣事的礼典，所谓 sacramentaries。那这个高峰期呢，是由当时的教宗梁一世到教宗的俄我略一世的时代，也就是差不多在第5、第6世纪的时候。那在这段时间里边的礼书呢，主要都收集在Veronius Sacramentary 里边。这个 Veronius 哈，这个这么称呼的原因是因为是他这个书现在收存在一个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城叫做 Verona 的地方。那 Verona 大家其实应该是很熟悉的，因为那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这是在礼仪学上啊，礼仪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收集了差不多第5、第6世纪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礼书哈，是收在一个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Verona 去旅游的话呢，倒是不妨到这个地方啊，到修道院里面去看一看，这本书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富有历史价值的。那除了这个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礼书，特别是Gelatian 跟 Gregorian 这些礼书当中哈，这个都收集了这个高峰期的一些礼仪的传统。除了这个礼书之外呢，还有所谓的读经集，那内容呢是出自圣经的弥撒当中的读经以及读经场合的一些指令，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范二，我们在弥撒里边有读经，那怎么安排这个教会都给我们一个固定的这个目标一个原则的依循，以及在读经的场所哈，我们怎么样安排这个场所，那怎么样来读法等等，都会有一些规定，就是一些礼规啊。所以这个教会里边罗马里面也有所谓的读经集啊，一直到今天范儿以后我们还是有读经集，那告诉我们范儿之后的礼规，就是读经的礼规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不要以为说罗马里就只在罗马通行啊，事实上罗马礼书呢也随着传教的脚步往外扩散，所以它也被散布被带到罗马城之外去。譬如说这个查理曼大帝，因为他登基的时候他非常欣赏他这个登基的礼仪啊，所以呢他后来就大力的推展这个罗马礼跟礼书啊，就在这个他查理曼大帝他的整个的帝国当中呢，罗马礼就是非常非常的风行的。 但是呢，在罗马之外的地区，对于罗马里的岛文的形成了或者遗迹了，也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譬如说，好，这个罗马里的礼书，当他翻过了这个比里牛斯山，到了北边的法国境内，就是当时候的高卢境内的时候，就形成了所谓的罗马法兰克礼。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礼到了法兰克以后，沾上了一些法兰克味。就像当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的首府。当我们到那边的中国餐馆去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吃的饭那个菜，它的味道其实不是道地的中国菜的味道，而是已经被美国化了的中国菜的味道。他们可能多一点点的甜味啊，多一点点的勾芡啊等等的。好，那这个餐饮固然是如此，连礼仪也都是一样。所以当罗马礼的礼书也好，或者他们的仪节也好，传到了外地去，也加上了当地的本地化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已经不是纯粹的罗马味了。好，就当传到法兰克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罗马法兰克礼；当传到日耳曼，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境内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罗马日耳曼礼啊，这是非常精彩的。那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当罗马的礼仪慢慢衰退的时候，好，反而是从外面再把曾经的罗马礼传回来。譬如说历史上曾经有把罗马法兰克礼再传回罗马来啊，那然后让罗马再重新发扬光大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罗马礼，你到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去看，事实上它多多少少也都还是有一些不同。那这种不同呢，其实我们用泛二以后本地化的角度来看，无宁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礼已经逐渐的跟本地的文化有一些结合，那更能够进入到本地文化的核心当中去，也就是说更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被不同文化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好像我们说罗马里的婚礼啦、丧礼啦，当传到华人的地方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多多少少会加上一些我们本地华人的对于婚姻也好，或者对丧礼也好，这样的一些因素在内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有一些尝试啊，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是很看重家族的，那可是呢，这个西方世界对家族的概念就不像我们这么样的深重，所以我们在罗马里的婚姻礼典里面比较不容易看到一个家族的影子或者一个气氛在婚姻这个礼典当中。可是当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地区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把家族的因素放在里头。譬如说我们这个举行婚礼的时候，除了有主礼的神父在，好，神长在之外呢，双方家长也会在，而且呢，我们会在这个礼仪当中安排双方家长都有一些角色啊，或者是行叩拜礼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拜谢双方的家长等等啊。所以这个也都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婚礼的本地化，我们知道在台湾、在香港哈，都有一些人很努力的在做这样的研究。那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成熟或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呢，在不同的尝试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研究的成果哈，会比较容易共同得到一个结论，那也许将来可以放诸四海，所谓的四海就是华语教会的四海啊，那而都能够让大家来参考使用的，就更能够把我们文化传统当中家族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跟我们罗马的礼仪，就是我们拉丁教会的这个礼仪呢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相信这个对福传应该有更大的帮助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马礼传到外地去的时候呢，逐渐好，在初期教会在早先时候啊，我们就已经看到是已经有一些礼仪的本地化的一些相貌跟影子在啊。所以礼仪的本地化事实上不是在泛二以后才开始提倡的，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包括礼仪年的一些例子也在内，比如说圣诞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个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谈到礼仪年的主题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再一一的介绍。好像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罗马礼逐渐传到外地，形成了所谓的罗马法兰克礼了，或者是罗马日耳曼礼啊等等。 那慢慢的呢，除了米兰的安博里以外，那罗马礼它很强力的影响了其他的西方的礼仪的传统，而一直到教宗俄我略七世，也差不多就是在11世纪尾声的时候呢，西方教会的礼仪呢几乎可以达到，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一个统一的地步了。而到了15世纪末，我们都知道在1492年这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了，而传教士呢就是把福音啦、罗马礼啦、礼书啦也都传到了美洲。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传教士永远是跑在第一线的，当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精神啊，我们福音的精神，把信仰的种子传到新的地方去。所以呢，在15世纪末的时候，美洲新大陆已经有这个罗马的礼仪的传入了。而一直到16世纪以后，这是亚洲福传的开始啊。所以传教士呢，又把罗马礼带到了远东，包括了菲律宾啦、日本啦、中国大陆啦，以及另外的我们这个。另外有一个大洲就是非洲，哈，都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也开始把罗马礼带入了这些的地区来。而在16世纪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特立肯大公会议。当然我们也知道在16世纪的时候就有所谓基督新教他们的这个出现啊，马丁路德他离开了天主教会，那么引领了开展了另外的一个基督新教的一个风潮。那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情势，也是为了护教，那也是为了教会内的更新的一个改革，所以呢我们天主教会在16世纪的时候就举行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立腾大公会议。那这特立腾大公会议促成了当时候的礼仪的革新，所以在那个时候弥撒经书啦、日课经啦等等也因此就重新的编定了，而且呢更普遍的被使用，并且呢也随着特立腾大公会议的这种种的改革，罗马礼呢在绝大部分的天主教会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而且稳固的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特立腾的这个礼仪的革新好，这个更迭之后呢，一直到范二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当中，这个罗马礼几乎都是固定的，几乎没有太大的这个变革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对应基督新教他们不断的变异，而且各个不同的新教的教派有各种不同的礼仪的传统，所以呢天主教会为了应应的话，就是包括仪节在内，包括语言在内，都是完全统一。好，差不多将近400年的时间是完全统一的一个特立腾时代的礼仪的一个样貌。那不过呢，在这个16世纪特立腾大公会议的礼仪的革新之后虽然礼仪享有了一段很稳定的岁月，后来呢到了毕月十世，就是教宗毕月十世、毕月十二世、若望23世呢也陆续有一些革新，然后就一直到了梵蒂冈第二次的大公会议的礼仪革新，一直到今天。好，这就是罗马礼它大概的发展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下一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继续介绍其他的西方礼。好，谢谢大家，愿天主降福大家，带给大家平安喜乐。